聆听文字的声音，在文字中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我曾经的择偶条件里有两条是有歧视心理，一条是不找戴眼镜的，另一条是不找胖子。最操心我婚事的阿姨偏偏要和我作对，都爱给我找胖子，一个是戴眼镜的胖子，另一个是不戴眼镜的胖子。戴眼镜的胖子的相亲时间大概要比不戴眼镜的胖子的相亲时间早半个月左右。戴眼镜的胖子是卖眼镜的，说是30多岁，看起来足有40岁。第一次相亲见面带着我妹，他约我在一家海鲜排档吃饭，三个人点了2个菜1个汤之后再也不敢吭声了。匆匆和妹妹吃完，彻底说拜拜。这戴眼镜的胖子外加长得寒碜也就算了，居然还是个铁公鸡，这种男人活该活这么大还单身着。讲这个戴眼镜的胖子，主要是为了引出下面这个不戴眼镜的胖子。因为这个不戴眼镜的胖子在不久之后完全超出我意料之外的进入了我的生活，并且成为我生命里某段时期里一个分量比重不轻的主角。要说相亲那天，因为带着上一次相亲的阴影，心里真是带着无数的不情愿，于是随便穿了一件大衬衫配牛仔短裤，还用发箍把头发全弄上去，露出一张脸盘似的大圆脸。大概是6、7月份的时候，下班后和他约好在门口等他。6、7月的傍晚不算热，但心里揣着不情愿却让人狂躁不安。等了一小会儿，他开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我的旁边，打开车门的第一眼就看到了他圆鼓鼓的肚子还有圆鼓鼓的脸。唉，又是一个胖子，在心里给了阿姨无数个鄙视，以及默默的把他拉入了黑名单。不过苦于已经约好，也不好第一时间走人，于是抱着蹭饭的心态就上了车。他带了一个朋友，我依然带了我妹。不过这个不戴眼镜的胖子在点餐上的豪爽倒是让人增加了些好感，于是也在吃饭的时候认真地看了一下他的长相。长得蛮着急的，说胖倒也没有胖得很离谱，只是体型已经超出了我的审美标准。虽然大方，但总评分还是不满意的。吃饭的时候他就3三2两地抛出一些问题问，据他后来说，当时他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特别囧，所以只能一个劲地跟他朋友搭话。我后来问，当时你是对我一见钟情吗？他臭屁地把头一扭，哪有，才怪，如果不是一见钟情，吃完饭干嘛还一个劲地邀我去唱歌。吃完饭的唱歌我当然没去，对于这场相亲我也是抱着吃完饭可以跟阿姨交代任务从此拜拜。但是这个不戴眼镜的胖子和别的相亲对象并不一样，之前经历数次相亲，只要是我没看上他，他看上我的情况，基本上我拒绝一两次就可以成功脱身了。他倒是有一种特别的任性，明明已经察觉到我对他的冷淡和不喜欢，还是装作没事人一样打电话发消息邀约，而且不是每天的，最初是隔着几天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在我的生命里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沉寂。如果他只是一味的牛皮糖似的黏过来，我估计会反感他。他这样忽冷忽热反而让我有点好奇，至少没有让我反感他，他是个聪明的人。当觉得我好像对他没有什么排斥后，他就突然密集性地发出进攻，每天定时几个电话，每天下午下班后约吃饭。我说减肥喝粥，他就陪我一起喝粥。我说想吃路桥那家牛奶八宝饭，他就带我去。不管是提出什么要求，给他下难题，他都二话不说地满足我。对待这样的人我很没辙，我抗拒不了他对我的好，但是心里又有一种莫名的想要保持距离。用我妹以及朋友的话说， 我这种叫做作。碰到胖子之后，我确实变得很作，大概知道这个人会无限的包容你，所以会肆无忌惮地消耗他的感情。曾经以为胖子可以永远地包容我的作，但是后来发现我对自己太自信了。胖子的第一次反击是在他说了无数次的做他女朋友，我又无数次打着哈哈拒绝他之后，他突然采取了威胁策略。如果你真心不喜欢我，那么就做朋友吧。听到的时候心里觉得很怪，一点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兴，跟他哼哼哈哈了半天，才给了他一个回答，七夕我去杭州，到时一起去吧。虽然是隔着手机发的消息，但我猜出来胖子那时的表情肯定特别得意，于是就这样在一起了。胖子是那种会把你宠上天的男朋友，交过几任男朋友，不可否认，胖子是对我最好的那一个。买水果，他就给我充一张水果会员卡，买蛋糕，他就给我充一张蛋糕店会员卡。他会记得我所有爱吃的东西，不管一起去到哪里吃饭，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点出我爱吃的。知道我爱吃海鲜，每次去吃汤面、炒年糕之类的，总是要跟老板打招呼说，给我多放一点虾哦。然后吃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挑出来放到我的碗里。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一起买菜做饭，买两只青蟹，他只吃一个角，把全部的都推给我吃。总是借口说自己不爱吃这些，吃起来太麻烦。可是在别的地方吃饭的时候，我明明发现他也很爱吃螃蟹。他会在加班时，在同事的限宴下给我送晚饭。办事经过了公司楼下，也会买个水果来给我当下午茶。我爱存硬币，他每天花钱就把整钱拿出去花，所以每天都可以给我留下好多好多硬币。现在我的硬币已经存了三四个摸摸熊，这都是胖子的功劳。我一边安然自得地享受着胖子对我的好，一边又特别嫌弃他的胖。胖的人大多爱吃，胖子也不例外。这个胖子又特别好养，不爱吃什么牛排、西餐之类的，偏偏最爱吃炒面、炒饭之类的平民食物。我曾给他做过一次乌冬面，他感动得跟什么似的，把面呼啦啦的一下子全吃完了。后来常常买面回来，使着法子让我给他炒面。白天三餐也不管他，但是特别不能容忍他吃夜宵。一到夜里十一点左右，他肚里的馋虫就开始痒痒动，这个时候他就会使出各种招式求你。我保证吃面就吃几口，不喝汤。外面炒饭买一份，我在外面吃完了回来，不带一点油腻的。我晚饭没吃饱，真的，晚饭就吃了几口。我胃痛，真的胃痛。医生说不吃饱的话，胃会变坏的。我可不会轻易的被这些小伎俩给骗到。在我的强制性管制下，他的体重成功在一个月里面下了5斤。其实在当时，我有个很自私的念头，既然找了一个胖子是不可更改的事实，那我就想办法把这个胖子变成我喜欢的样子。于是我常常给他看衣服，给他看那些又瘦又潮的男生穿的衣服。让人崩溃的是，那些好看的衣服他没有一件能够穿得上。对我的这些想法，胖子有时候会表现得很生气，明明他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非得把他变成我想象里的样子？但在我横眉竖眼的反击下，他都不敢再有反驳。好像谁说过，胖人的脾气都不坏，胖子的脾气确实好得没话说。和他相处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在跟一个没脾气、没心眼的小孩谈恋爱。他对我动手动脚，像学生时代的顽皮小男孩。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会突然地拍拍我的屁股。对他发脾气，他从来都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有时候气急了，让他走，他就会各种耍赖，像一个无辜的小孩一样，最终让你无法对他生气。我不知道该怎样阐述我对胖子的感情。 我总是游离在女王跟小恶魔的角色之间，忽而享受，忽而纠结。有时抱着她胖乎乎的肚子，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又安定。有时看着跟理想对象相差很远的她，又会陷入到纠结里面。我的纠结让我蒙蔽了对她的感情，于是我告诉她，我是多么不喜欢她，因为她对我好，因为阿姨的撮合才勉强跟她在一起的。这一句勉强狠狠伤了她。后来我才发现，胖子看似笑嘻嘻的无所谓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特别强的自尊心。分开后，他有次喝醉酒突然来问我，我曾经对你那么好，你觉得你对我好吗？我无言以对。在他的质问下，我曾经对他不好的罪行忽然清晰地飘到了我的眼前，像一部残忍的回忆录，每一条都在控诉我的不珍惜。曾经他求过我，来，我们一起拍张合照，也让我发发朋友圈，告诉别人这是我老婆。我当时十分唾弃地拒绝了，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过。我居然也没有想起主动地找他合一张影，直到现在我们的手机里都翻不出一张我们的合照。不管是去哪里吃饭还是去看电影，我永远都是跟他前后走着。他曾经很委屈地说，为什么别人情侣都是手挽手十分亲密，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我很别扭地说，我不喜欢在外面这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怕别人看见。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非常坦然地向别人介绍，这就是我的男朋友。我从来没有公开信息透露过自己有男朋友，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圈。我熟识他的朋友圈，他却对我的朋友都很陌生。好多次我和朋友聚会，他露出想去的样子，我故意装作看不见。特别残忍的是，我还老故意在他面前提起高高瘦瘦的初恋，还曾经在他耳边说过，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初恋，想拿这个刺激他，刺激他变得瘦瘦的，刺激他你要更爱我才会忘记初恋。那时的我心里大概是住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小恶魔才会这样的，就是所有这一切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刀，砍掉了他对我所有的爱。胖子用他的爱把我宠得像一个骄傲的女王，我却利用他的爱伤得他寒心彻骨。要命的是，直到他离开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胖子早已用胖胖的身体占满了我那颗骄傲的心。等到想回头摘下我骄傲的王冠，甩掉我那该死的自尊心，想把他找回来，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在他还没来得及跟我说分手的时候，他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个姑娘，跟他一样，有着圆圆的脸，圆圆的身子，估计也不会逼他减肥吧，也肯定不会把他变成另一个样子，更不可能在他喊着胃痛的时候也不给他吃宵夜。他们肯定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亲密地挽着手，他们会像所有正常的情侣一样做所有情侣该做的事情。两个胖乎乎的人一起胖，一起幸福的生活，看起来真是毫无违和和搭调，这种搭调让我嫉妒。所以胖子又胖回来了，穿上了他喜欢的那个老气的布鞋，和我最初见到他的时候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兔子急了真的可以去咬人，猪也可以附上特异的功能爬上树，可我永远也想不到胖子居然会劈腿。胖胖的姑娘出现的时候，有过一段嫉妒的要发疯的日子，一想到对我的好从此之后就要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我就想把自己掐死，也想丢脸地冲上去把胖子抢回来。但是我一点也不恨他，其实也没有资格恨。在这段感情里，他曾经拼了命地对我付出， 是我自己硬生生地把他推了出去。不死心的时候，我也曾拉下帘问胖子，如果我曾经对你好一些，你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他过了很久才给了我回答，离开不是不喜欢，因为太喜欢了，所以心里老是记得你曾经说的那些伤人的话，一想到就没有勇气再靠近了。这是胖子对我的最后一次反击，而且是没有任何反驳余地的反击。我曾经把刺扎进他的心里，如今他把这些刺全部的退了回来，扎扎实实的一根不留的返回到我的心里。谈过几次恋爱，分过几次手，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一样悔恨的想把过去的自己拉出来暴打一顿。我没来得及跟胖子说，其实我早已经发现胖子其实不算真的胖，只是有圆圆的肚子，圆圆的脸。胖子也长得不算难看，而且很耐看，属于越来越精看的那种。胖子有很多缺点，胖子也有好多好多的优点。在一起的时候，我只顾着他的胖，而忽略了他所有的优点。和胖子在一起的216天，在分手后的61天写下了这一段经历，作为彼此彻底告别的纪念。我想不管以后遇到的是戴眼镜的还是又一个胖子，只要爱了就好好珍惜。
我知道你爱着他，我知道你的想法，可我不明白为何会对你泪如雨下。我等着你回家，等到了花白的头发，可我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我的牵挂。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别说这都是谁的错，多少年爱与恨的我早已知道是为谁而沉默。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别说这都是谁的错，无论你爱的是谁都没有错，错的是我。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文字分享，在文字的世界里，我们感受不一样的生活。这篇文章呢是来自左一所写的。节目最后呢，跟你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节目下方给我留言，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悬念桃”，玄幻的玄，思念的念，桃子的桃。我也会把这一期的文字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你分享。我们下一期文字分享再见。
谁才是我的牵挂？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别说这都是谁的错，多少年爱与恨的我早已知道是为谁而沉默。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别说这都是谁的错，无论你爱的是谁都没有错，错的是我，还要选择难过。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别说这都是谁的错，多少年爱与恨的我早已知道是为谁。